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一些老朋友，可是有一些人我不太认得，那就是新朋友。你知道看到在主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看见老朋友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吗？因为你跟我都是同信耶稣，我们将来都有同一个地方要去的。你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同一个地方吗？你们当中有谁将来不跟我去同一个地方？那我们都要去哪里？我们将来都会跟主耶稣在一起。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很美好的盼望吗？可能你不觉得，但是我觉得可能除了沦陷跟起源，大概你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谁受过我的那个代祷信啊。我的母亲去年10月26号回天家，然后呢，因为她一直都不信耶稣，哪怕是我教会的人，我刚信主的时候是我牧师我的朋友，然后后来我现身了，我传道，就我们教会的会众啊执事们啊，到后来我做了神学老师呢，就我的神学生啊都去跟我妈讲福音了，我妈都不信。但是呢我就一直迫切祷告，然后在前年他就他动了一个视网，动了一个什么，那叫白内障手术，然后第二天就晕倒了。那医生就说那个是脑中风，然后就病危，7月28号，然后呢，8月1号我大姐就说你回来，因为已经要切那个就是插管，就等着我回去。所以呢，我就8月3号赶回去，2号赶到那里啊，3号礼拜五早晨。我妈妈已经昏迷在那个病床那边，然后我就再怎么样，你知道吗？死马要当活马医，对吧？因为你不知道嘛，你不知道他，你知道中风的人啊，虽然他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其实他是听得见的。所以呢，福音的本质，福音的要义，我妈其实都听过了，这么几十年下来。但是我就跟她讲，我说妈，你现在呢只有主耶稣可以救你，因为呢你的灵魂呢现在要准备跟你的身体离开了，那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嘛，你不要当作是小事。我说我想跟你呢再见面，因为我这次回来我就没看到你了，我看到在我面前就是不能动的你，但是我知道你听得见我，那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一定得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没有耶稣你到不了耶稣那里，我就见不了你了，我以后没有办法跟你再见了。所以我就这样反复跟他讲说，妈，你要信耶稣。那问题就是我妈是植物人不动，你知道吗？因为我姐就告诉我说她不动了，我去她也真的不动。那你知道我们这种做探访工作就知道说，如果她不动的话，你就求神给你一个。所以我就说妈，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话，你就眨眨眼让我知道一下。那他手不能动了嘛？那只有眼睛，结果他真的就是眼睛动了。那我就在想，凑巧，对吧？我们会这么认为，所以我就再讲一遍。我说妈，如果你真信耶稣，你要耶稣救你的话，你真的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话，你把眼睛眨一眨。他又眨了。那我就在想，第二次凑巧，再问一遍。所以我就再跟我妈讲，我讲了不止三遍了。结果我站在，你知道加护病房，台湾的加护病房是一次只能30分钟，一次只能两个人进去，就我跟我大姐，因为我优先嘛，我刚从美国回来，我大姐跟我进去，意思就是说你就见最后一面，我们就那个了。然后呢，我就这样跟我妈讲，我妈就眨眼，我妈就眨眼，我妈就眨眼，我妈就眨眼，我大姐看得很清楚嘛，所以我大姐15分钟我还留在这里面，她就进去换另外一个人，就换我二姐，然后再出去再换我哥。我大姐出去，我大姐就讲说我妈眼睛会动，他们都说不可能，然后真的，我真的看见猫头鹰，我的别名叫猫头鹰啊。猫头鹰在跟老妈咪传福音的时候，妈咪的眼睛真的动了。你知道我家只有我一个人信耶稣，我大姐受洗是挂名的，不去教会。我弟呢受洗了也不到教会，他说哼，看这些教会他才不要参加小组。我就问我弟妹，为什么胖胖受洗了不去教会也不参加小组，他说为什么要去，你看看那些弟兄们，那他有什么了不起，你看他行为在教会讲那么漂亮，那些行为当然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总之那我二姐也不信，我哥我妈跟前夫生的哥也不信，大哥哥做了和尚，现在是和尚庙里面一个很有名的，大概就像我们讲牧师还是什么主任牧师哈。他每一年去香港、新加坡讲，讲 报，你知道吗？啊，我大姐告诉我哥说我妈信耶稣了。那天礼拜五下午，礼拜五我哥跟我大吵一架，为了我妈信耶稣，气得他想打我。我说你问我问题，他说那上帝哪有这种上帝哦？一个父亲会拿一个毒果给孩子，明明是毒果，却骗他是糖果，然后告诉他不准吃，有这样的上帝吗？我说哦，那个根据创世纪，那个不叫毒果，那个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反正他问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一个；他问一个，我就回答一个。所以他最后就很生气，他就要打我。我就看着他，我就说，我只是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在对话，你为什么要生气？你为什么要打我？然后他就说，你会讲话，我道行没有你深，我比不过你。然后就把包收了，就回高雄了。你知道他是从高雄赶上去见我妈最后一面，因为我回来传福音给我妈，他很生气，他就回去了。那回去了礼拜六礼拜天，我二姐就跟我大姐，我们都在客厅，我二姐不信耶稣，就说既然妈妈已经信耶稣了，那就赶快让耶稣牵着她的手过生命河。意思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梦多啊，什么夜长梦多是吗？啊，这个成语我都不，就是怕会生变，会有变故。他说赶快赶快，还不是我讲，我说啊哈利路亚，我坐在那里都不讲话，因为我心想，如果我说赶快给我妈受洗，他们就说你们这个是信耶稣的，所以我什么都没讲。是我二姐不信耶稣了，说那赶紧给妈咪受洗吧，礼拜一。然后呢，我说最好不要我出面，就邀请了当地的一个教会的王传道王牧师来给他施洗。然后呢，然后我妈竟然就这样子躺着，就这样躺着，神并没有接她走。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然后我们四个孩子要负担这个医疗费，但是我知道神有美意，所以我当时我就讲，如果神啊，你把我妈真的是神迹让她醒过来，然后我推着她，因为轮椅嘛啊，到教会，然后我的脑海中总是有那种很美好景象，我妈就跟大家挥手啊，真的，我脑海中真的是有这幅 picture 的。我说神啊，那我就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没有你让她就这样一直躺着，我们四个孩子这个医疗费负担沉重。我说那我也感谢你，因为你一定会供应，我哈利路亚赞美你。我说神啊，如果你现在把他接走，我虽然会有点伤心，但是我还是哈利路亚赞美你，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跟他再见。然后呢，神没有马上把他接走，我后来就在想为什么。他现在是植物人啊，以前我们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听，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啊，哎，这里好热啊，你要不要喝水啊，他就是把话题岔开。他躺在那里，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福音机器，然后就吩咐医院每天早晨8:30打开，晚上9:00关起来，听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旧约导读、新约导读、灵修经文、新生命诗歌，一共有6大项还7大项。就听到去年10月26号。然后去年呢下半年呢8月，他变得越来越好了，我就准备要我们，他就从呼吸照护中心出来了，可以不用呼吸器了，不用氧气罩了，虽然他还是植物人。那我们就说哇越来越好了啊，那就下到一般病房，2个礼拜就要出去，我们得因为就不能住医院了，要在外面找。那我就说哦那很好，所以我说妈，我现在要到中国教课了啊，你好好待着啊，我会再回来看你的。那如果你不想，如果你觉得现在很辛苦，你想要早一点去耶稣那里，你记得哦，你要跟耶稣说哦，是耶稣牵你走哦。那是我最后一次跟我母亲讲的话。然后我以为他要出院了，没有想到那个请来的那个印尼外佣，他在玩手机，他应该帮我妈拍背，就那么一口痰卡在里面，这个对我来讲是很难接受。但是呢我就在想神有他的时间，所以呢我虽然很哀伤，那我还是很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我就在想神啊，哎，你真的很幽默，让我妈躺在那里1年多，平常我们跟他讲福音他不听，1年多他就只好听福音。还有我大哥哥，因为我在中国买不到机票赶不回去，所以他们本来说礼拜六下午4点多过世，礼拜一最是礼拜，我说我赶不了，我说我正在买机票，然后就说礼拜二，我说礼拜二我赶回去恐怕都已经你们这个最是礼拜完毕了，所以改成礼拜三。所以神也很幽默，让我买不到票嘛，对吧？ 然后呢就礼拜三，就呢礼拜一，我大哥哥是佛教的高手，我哥哥嫂嫂是道教的高手，说什么可以看到我妈的灵魂已经出去了一半啊、哦，在前年就这么说，说我们不要留他。可是很奇妙的是，追思礼拜是礼拜三，礼拜三追思礼拜完，礼拜四办一些事情，因为还有家里我母亲过世一些事情要处理。礼拜五我就飞到上海。其实我飞到上海的时候，心里是很伤心的，因为我没有预备好。我以为他要走了，你说你不是这一年都在预备？对，但是问题就是后来越来越好了嘛。所以呢，就在那个最后，当我到达浦东机场的时候，晚上十点，我非常的疲倦。十一点，我弟妹给我用那个微信发来一个信息，说你知道大哥哥为什么前天那个在火葬场一直问说，猫头鹰你是怎么跟老妈咪祷告，祷告多久？我说没有很久啊，就是收到这件事情八月一号之后呢，我就发动了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教会的人为老妈咪祷告，最起码等我回去给他传福音。然后我回去了，就那天礼拜我就跟他传啊，然后从此以后就他就听啊，然后我就回来照顾他，就这样子啊，他就没有再讲什么。但是后来他告诉我弟，我弟妹说难怪大哥哥问我们，因为大哥哥根据佛教的宗教仪式，他们要诵经48小时为死者。然后我大哥哥说他们帮我妈这个，但是呢这是我大哥讲话，我们在地狱里面找不到老妈咪的灵魂，她的灵魂被耶稣带到天堂去了，这是我大哥哥说的。然后我就在想，张博士讲了一句话，还有我最近在因为到中国要去讲那个哀伤哀痛辅导，我在看一篇文章就讲，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呢神有时候用当事人死亡并不是那么一件值得我们很可怕的事情，是因为不信耶稣的人死亡就没了，所以很可怕很悲痛，但是因为我们会再相见，所以呢死亡是让我们对于罪进到这个世界破坏了这个世界我们会感到很愤怒，而罪对于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对我们的破坏就是让我们跟所爱的人分开，而且永远不得再见。但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这样的确切的把握说我们会再见，所以我们虽然会哀伤但是不会那么伤痛。然后呢神竟然用我的母亲的追思礼拜，所有我客家人的亲戚，你知道我们客家人是不信耶稣的，在那一天都在那里，我妈妈的兄弟姐妹，我的表哥表姐表弟等等，还有我那个穿着和尚袈裟的大哥哥，还有我哥哥，两个哥哥，一个佛教一个道教的高手，都坐在那里从头到尾。所以呢神是用的我的母亲，也许他只是躺在那里，但是神却是用他作为一个一个他荣耀的见证。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我就觉得哎，看样子好像我母亲躺在那里不能动了，但其实呢他说话的，他说了他现在的生命就是在耶稣那里。那以前呢，在1996年我在纽约做施工的时候认识一个老牧师崔路牧师，他过世的时候我很哀伤，我常常梦见他，一个月后我常常梦见我告诉人家我们聚会的时候就在我家，然后一进房间崔牧师就在房间里面，而且醒着躺着，然后我就告诉人家说哎，崔牧师没走你来看，然后我们就进到房间，然后崔牧师就开门就走出去，然后我就在后面追。我常常做这种梦，但是呢我的母亲我却没有做这种梦。为什么？因为我有很清楚的把握，就是我的母亲是在天堂跟我们的主耶稣在一起，哪怕过去那28年，我信主快29年了，我为我母亲祷告到我都不知道，我有好几次都很责备我自己说你看你啊猫头鹰，你看你自己，你都在外面，你都在外面讲福音培训，你看你自己的母亲都不信耶稣，那种痛。但是我觉得神安慰了我，所以这就是信耶稣。我不知道我们在座你今天晚上来你说你信耶稣，那我用这个做开场白是因为我想说请问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题目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跟人的关系，特别是亲密的关系。那新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老朋友，不管你怎么看我啊，不是因为你见到我老朋友，而是因为我认为，我自己认为在主里面会感到特别亲切，不为了什么。今天起源去圈层接我，我们在聊天，聊一聊，不知道聊到什么话题，我就说啊，像我这种人啊，我告诉你啊，爱我们的人很少了。如果他不是很爱主的话，他不会爱我了。起源就说，对。没有，我好像听到他了。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非亲非故。你要爱我这种人，如果一旦你真的进到我生命里面，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未必就是那么好相处的人，你知道吗？今天你煮了一个煮了热乎乎的东西，然后突然有一盘冷盘，我说哦，天那么冷，怎么煮那么冷的东西？万一你不够健康，你就哦，我好心接待你，你还这么说我，对不对？你会觉得很受伤害的。但是你会说，哎，这个猫头鹰，这个李台鹰，他就是这样的人，你会接纳他，为什么？因为你信耶稣。你说哎，这个太抽象了。对，因为你被耶稣接纳，耶稣也接纳你的缺点，所以你接纳李台英的缺点，就这么简单。所以信耶稣到底是什么？信耶稣，那开场白说我们将会在天上再见，那我们不要讲天上，因为还没去嘛，我们先讲地上。信耶稣就表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所有的关系都从这个关系开始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在座老朋友、新朋友我不太认识，不好意思，如果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你也不要跑来骂我啊。我曾经也不信耶稣，所以我知道什么叫不信耶稣。我曾经也跟不信耶稣人一样，你知道吗？你在这里念成博士硕士，我也是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你知道吗？我妈曾经就说你一个博士两个硕士，那可见的我也不笨，跟你一样不笨，你知道吗？所以我要讲的话，我自己要负责任的。所以每一个关系都是从我们跟神的关系做出发的。当你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圣经里面常用的一个词叫 covenant， 约，圣约，就是神自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流血为你我舍命，签了这个约，是用血立的这个约，然后他保证说从今以后我跟你有关系了，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必供应你，我必照顾你，但是你有一个责任，就是顺服我，因为我绝对会把你带到美好之地，那个不好的我会告诉你不要过去，而你不听呢，我不会强迫你，但是你去了你会惹麻烦，惹麻烦呢我不会说你活该，我还会给你收拾，那个叫什么
残局。
我差一点要讲一个不太文雅的，我突然发现我怎么擦屁股是吧？神还说我要帮你收拾残局，他还不会说活该。如果是我李台英做上帝，我说你活该，对吧？但他没有，他说我来帮你收拾残局，而且他收拾的残局不像我们收得勉强的喘一口气啊，他收拾的残局是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他那个残局就变得 perfect， 变成 wonderful， 变成很美。所以这个神跟我们立了这个关系，这个叫圣约关系。他立了这个关系之后，他就跟你讲，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也不会撇弃你。所以呢，你想要把我抛弃，每人都没有。但是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他抛弃我们，我们会感觉到。你什么时候会感觉到你被神抛弃呢？就是你妈植物人躺在那里的时候，你失业的时候，你老公有外遇的时候，你女儿同性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上帝啊，我不是这么信你吗？怎么就发生这些事情呢？ Why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为什么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些看起来还不错的人身上？哎，我们会有这个时刻，然后那个时刻呢，看起来神又更残酷。为什么？神好像掩面不理我们，你没有答案，然后等你走过之后你会有答案，因为神在熬炼你。为什么？因为你是小 baby， 你得长大。所以对我们来讲，跟神的这个关系，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没有跟神的关系，那你一切的关系都很糟糕了。但是你有了跟神的关系之后呢，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很有意义。为什么所有的事情变成很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所有的关系，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是败坏的，每个人都受到影响，非基督徒跟基督徒都一样受到影响，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所有人都受到影响，没有人不受影响的。所以人际关系会变得很辛苦。但是有了这个关系，有了圣约的关系之后呢，人际关系的辛苦、痛苦、困苦、困难会变得很有意义。没有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会被人的罪、人的缺点跟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缺点，我们会被这个重担压垮，甚至我们会觉得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然后呢，外面的人就会在无可指望中，他就会教你一些技巧，他会教你一些技巧。但是那些技巧呢，我跟你说，没有跟神的关系是没有用的，那些技巧不长久。如果真的说实在话，我们不要谈耶稣，不要谈宗教，我们就是平常的对话逻辑对话。我们从小不管你在哪个国家长大，不都是被人家这样子教育起来的吗？如果教育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好，如果道德主义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好，那我们应该每个人的家庭都有保障，都是幸福，对不对？你发现并不然，所以一定有什么因素是我们没有列入考虑，或者说不信耶稣的人没有列入考虑的。你只考虑到行为，你只考虑到技巧，你没有考虑到背后的那一颗心。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人际关系，要讲最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我要告诉你，幸福家庭，幸福家庭有一个关键，不是在于说男的有工作很有钱，也不是在于你的很漂亮、很温柔、很有钱、很有学问。 No， 是在于这两个要组成一个家庭的成员，这两个他们自己的健康程度。那什么叫健康？不是说二三十岁人就健康，是一种心灵、灵魂的健康，是你心理的健康、你的思想的健康、你的情绪情感的健康。如果你情绪情感不健康的话，哎呀，那我告诉你，事情发生了，你那种应该尽情的表达你的情绪的人呢，你那个情绪表达出来会伤害人的。所以在一个幸福家庭里面，我们说圣约关系呢的确是关键。而这个关键就是我跟神三位一体的这位真神，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创造天地万有宇宙的大主宰，就是耶和华神。这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我跟他的关系，这个叫垂直面。垂直面的关系是我们水平面，我们跟所有人的关系的标准，而且也是我们跟所有人关系的基础。那我们跟所有人的关系叫水平面的关系，是反射出我们跟神的关系，反射出我们垂直面的关系，也反射出我们这个人真正的所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透过你跟别人的关系。那么在家庭里面，你跟你配偶的关系，你跟你的孩子就反射出来。那我们说这个家庭要维持一个幸福家庭，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但是当我们谈到家庭的时候，家庭到底是什么？有一本书可能你们有些人看过，叫做家庭会伤人，那对吧？哎，你没有听见吗？一对夫妻吵架，然后这个妻子就跟我讲说，我丈夫哈，为什么会大声这样叫呢？就是因为他小时候他爸爸。你听见没有？要不然就说我今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妈。这就是什么？家庭会伤人，都是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父母亲应该为我们来负责任。的确，我们承认家庭呢会伤人，我们也承认家庭带给我们有影响力，它要不然就是杀伤力，但它不必然如此，它可以不必是杀伤力，它可以是什么？造就力。一个是拆毁 tear down， 一个是 build up， 把你建造起来。所以当我们在讲家庭的时候呢，家庭是持续影响我们的地方，一直在雕塑着影响力，也是我们成长成圣提供我们资源所需的地方。 当然家庭也是塑造我们的身份，我们有双重身份，就是你这个人的 identity， 你是谁。你说需要谈到我是谁，我跟你讲，你们如果有青少年就知道，青少年常常在我是谁上面迷失，所以青少年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在寻找所谓的 self identity， 就是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谈到说家庭是受到持续影响、受到雕塑的地方的时候呢，是表示说我们这个人，我们对很多事情有我们的看法，有我们的想法，我们就根据那些看法想法我们来回应，这个叫做世界观。哪怕你说不出大学教授、哲学系教授讲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但你的确是有这个观，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比方说讲完到了那里总共有26棵台湾凤梨酥，那我们这里有超过26个人，然后我们先啪摊开，对不对？好，主持人就跟你宣布，我们有26棵台湾凤梨酥，你知道吗？你会做什么样反应？你的世界观就在那里。26个，我们这里有32个，我一定要快。或者，26个，其实除以切成一半的话，就52个。我们这里刚好有52个，其实每个人都吃得到 ，right？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然后呢，你的看法不一样，就会影响你什么？快。或者说没关系，拿一把刀来，对不对？切，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跟我们的价值观起作用，功能方形，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们的父母亲在这方面是在影响我们，传统文化也在影响我们，还有家庭呢，的确是我们学习人际关系跟沟通的模式。有一次啊，我送一个美国同学回加拿大，那我们三个同学送他，我们三个同学在讲一些话，中国人，然后我声音就大起来。你知道那个 Elizabeth 那个加拿大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生？”就问我说：“你为什么生气？”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你提高音量。”我说：“可是我们家从小讲话都是这么大声啊。”然后他说 ：“But it does not entitle you。”他并没有给你所有权，给你许可状，叫你这么大声跟人家，听到没有？可是我们家沟通方式就是这样啊。我们家沟通方式就是什么呢？我们从来不讲心里的话啊。等到真正要讲心里的话，就是什么？你为什么那么骄傲？为什么电视那个遥控器都在你手中啊？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方式。然后呢，所以现在我们家几乎，你去看，我还算是比较例外，因为耶稣改变我。你看我们家，你跟我大姐没得可沟通，就是这种沟通方式。这就是我们学习的人际关系跟沟通的模式，还有你怎么解决问题。有些人就把问题扫在地毯下，没事没事，对不对？父母亲那孩子就没事没事，或者是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呢这个很简单嘛，孩子功课不好，来打个电话，李部长啊，可不可以我们家孩子，你哪个学校多少钱啊？那孩子就知道以后就什么钱钱钱钱可以解决问题，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家庭是我们这个人啊，每一个父亲每一个母亲有他的权柄，随着权柄而来有个人的责任，这个我们会再谈的。家庭就是你这个权柄跟你个人责任，它本质彰显出来跟操练的地方。你没有发现有一些有个姐妹在中国真的跑来，她泪眼汪汪，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我丈夫就是不出去工作。你知道你作为一个父亲，做一个男性，神给一个男性男人就是什么 provide， 你要供应，你应该供应你家，而你不出去工作，那怎么办？那以后你的孩子就学习什么？那我就好吃懒做嘛，我就跟你这样子就是耍赖似的。这就是我们在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权柄跟责任，还有工作，工作到底是什么？很多父母亲给孩子的观念就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此呢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因此呢小孩子就要给他补奥数、奥英、奥林匹克数学、奥林匹克英文。你们上海来的就知道，亲们就知道这是很流行的啊。然后呢你呢认为什么工作就是我一定要拿到很高的工资，然后一定要买到房子。结果呢北京一个工人一年下来只能买到最多买到一个厕所，这是真的真实的新闻报道的啊。你的工作观到底是什么？工作是你自我实现啊。那我就问起源呢，你有没有想过要退休？退休以后怎么办？退休以后我跟你讲，人一退休什么问题都来，身体的问题来不说，心灵的问题也跟着来。真的啊，所以要先想啊。 还有家庭是我们在尝试生活的地方，你不懂得怎么用筷子，你不懂得怎么烧饭做菜，你不懂得怎么洗衣服，你不懂得怎么系鞋带，家庭是你在尝试的地方。但是呢，不单是如此，家庭更是一个人成长成圣所提供给他资源的地方。比方说父母亲对孩子的爱跟接纳，父母亲丈夫跟妻子彼此的爱跟接纳，你不要以为啊，小孩子不懂事，小孩子都在看呢。如果呢，丈夫今天啊，小孩子在面前，然后一些事情，丈夫就跟老婆说：“你怎么那么笨啊？这件事情交给你，你就不会啊。”然后呢，你知道吗？明天当这个妈妈要去教导小孩子，小孩子就是：“你为什么要说我啊？你自己什么都不会。”你说：“哎，这个小孩才4岁，这个小孩才6岁，对吧？”他就从你丈夫学来的嘛。你在孩子的面前不尊重你的配偶，他就认为这一个人就是你的配偶，就是他的母亲，就是也不怎么样。哎，他就是有样学样。还有家庭呢，是我们成长成圣资源之地，就是他提供给我们鼓励跟盼望。你孩子考不好，你总不会跟他讲哦，你这个没有都没有给我考100分，出去，你不是我们离家的人，你不会这样讲，对不对？还有什么感谢感恩？为什么我们青少年啊都不懂得感谢感恩？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感谢感恩，是因为我们表达感谢感恩的方式有问题。你表达感谢感恩给你的老婆、给你的老公哦，是用什么方式？你表达你对孩子的珍惜是用什么方式？你看看你的孩子是用什么方式？而现在的下一代是不好意思哦，6000宠爱在一身，爸爸妈妈、爸爸的爸妈、妈妈的爸妈，6000宠爱在一身。孩子只要什么物质的东西。最近我一个同工哦，就是接待我们中国来的学员的孩子，高中没考上大学，出来先学英文证，哎呀，他都快抓狂了，也把我气得要死。我回去就骂他学员，我说我为你们教会感到羞耻。你们教会是怎么教你们做父母亲的？然后我说我为你们感到羞耻，你们父母亲是怎么教你们孩子的？然后我说我为你孩子感到羞耻。19岁的人还像9岁的孩子一样。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今年4月去的时候，我要跟你婆婆说不要面子，把孩子带回来。哇，送孩子去美国读书，结果是什么饭来伸手茶来张手，就一天到晚就是上网上网，这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不能怪他们，是我们宠坏他们，是我们就是给他们钱，给他们游戏机，给他们 iPad、iPhone、iPad、I don't know， you know， 就给他一堆这个东西嘛。还有家庭是什么？家庭是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给纠正跟管教。但是我们夫妻之间，我们犯错，我们彼此有在爱里面给出纠正跟管教吗？家庭是给教导、给指导、给智慧的地方。然而我们有给我们的孩子智慧吗？你知道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把你所知道真理用出来，用得非常美，这个叫智慧。我们没有这样子花时间在孩子身上给孩子智慧，没有的。我们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快快快快，我们就是这样。那家庭呢，是提供给我们安全，也给我们保护，给我们休息。所以呢，我告诉你啊，唱歌不好听哈，如果今天我来领会，我唱不上去我会觉得很丢脸，你知道吗？但是在家里面呢，我洗澡的时候我唱不上去，我再怎么样照样噜啦啦，我继续噜啦啦，我继续唱。哪怕你跟我讲说，哎呀，猫头鹰，我5块钱丢在你门口可以不用唱了，你照样会唱。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很 secure， 你觉得很安全，对不对？哎，就是这个样子嘛。然而家庭呢，却是塑造我们双重身份的所在。你必须要知道，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一个家里面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身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讲你身份是不一样的时候呢，第一，你有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垂直面。这个垂直面呢，就叫做属神的儿女。那你在家庭里面，你在学习什么？不断透过家庭生活跟基督联合。我上次在上海去年婚姻营，我讲了一句话，然后呢，他们有一对夫妻后来分享的时候，就引用那句话，他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婚姻是应该有一个比我们之间更高的目标做目标，我们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意向做我们婚姻的目标啊。然后我接下去说了一句话，我都忘了是他提醒，他说那李老师说我们婚姻的格调太低， 格局太小。我说我讲过都忘了，谢谢你提醒我。格调太低，格局太小。今天你在家庭里面，你的格调太低，你就不要期望你的配偶格调会太高，因为你格调太低。你也不要期望你的孩子，因为你格调太低。你对你的婚姻呢，你的格局太小，所以你不要期望什么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你的格局太小。那怎么样格调才能高，格局才能够宏伟？你就得把那位宏伟的神接进来。你的婚姻生活里面真的就是要这样去操练。所以呢，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你一直在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因为家庭就是太安全了，所以呢，我不需要在外面像主日崇拜那么虚伪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在家，反正老公老婆你已经娶了我，嫁我，你也不能跟我闹离婚嘛，对吧？除了这个之外呢，家庭还有一个水平面的关系，这时候就是你跟你的老公或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请注意，这叫做管家。你是一个管家的身份，你具有神给你的恩赐才干。什么叫恩赐才干？不是说那些站讲台就有这种恩赐才干，那是另外一种。所有你的情感、你的经历、你的装备，从小读书到大，形成你这个独特的你，这个你，这个独特性，那是神给你的一个 gift 恩赐才干，那是神给你的。君不见两个人在笑的时候是很不一样吗？有人笑起来是哈哈哈很大声，有人就微微一笑，对不对？还有呢，前几天我跟一个教会负责人我们吃饭，然后看到白白的一片雪。那你知道纽约是有扫街的，那一个礼拜多都没有扫，等那个雪退掉哈，退一半，然后那个垃圾很脏，对不对？啊，我看了我就说，哇，你知道吗？这就让我想起来哈，耶稣指责法利赛人说，你们外面很干净哈，里面脏乎乎的。然后你知道那个师母怎么讲？他说，这也让我想起来哈，耶稣说，上帝说，我们最虽然像血那样的红呢，他要把我们洗得比血还白。然后后来我回家，我就在想，怎么我们两个看同样的东西，讲出来是不一样的话呢？然后我今天跟启源讲这个时候，他就说，所以这就是 teamwork。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独特性很不一样，因为独特性不一样，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你这个家就是一个 team 啊。所以在水平面的关系呢，每一个人都是管家，都是要把神给的时间、精力、情感、能量所有的表达出来，是用一种管家的身份，向神交账的身份表现出来。所以在这里面有三点，第一是我们要去经历我们跟神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在英文里面叫做 contra conditional。 contra 就是它不是条件式，但是它跟条件刚好相反，它是超越条件。也就是说，神并不是，它不是无条件，神对我们的爱不是无条件。很多人说 God's love is unconditional。No, it's not. It's contra-conditional. 神对我们的爱不是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神对我们的爱是 contra-conditional, 是跟条件刚好相反，是超越条件的，是付了他儿子死亡的代价。所以呢，你要进到这个关系里面，你得顺服。他重生你之后，不是 你就可以任意妄为哦。是你得顺服，你才能够经历到神是爱。如果你不顺服呢，那神会任凭你去，任凭你去，你就给自己惹麻烦。你给自己惹麻烦，神还得给你收拾残局，你知道吗？可是神在帮你收拾残局的时候，神管教的时候，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你会不好受，你就会觉得说，哎，神，你一点都不爱我。恰恰相反，那正是神爱你的明证。你知道什么叫不爱你吗？今天汪洋大海太平洋，你不会游泳，你掉进去了，一片黑茫茫，那个叫罪，你掉到罪的大海里。然后你说，神啊神啊，救我啊，我不应该抽烟，我不应该喝酒，我不应该玩女人，我不应该如果神他不爱你的话，他就说，你现在知道了吧，太迟了吧，你现在知道有地狱了吧，不过太迟了。然后神就这样看着你。但是问题是，神没有这样对于我们这些他救回来的孩子哦，他没有。你在那边哀哀叫的时候，神呢还得把你救起来。那你惹了一身黑，神还得把你擦干净。你在尿尿，神还得把你弄好。你会不舒服， 可是等到神把你带上来那个美好的时候，哎，你又很开心了。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会舒服的，就像一个孩子爸妈买了新衣服要给他穿上，他不愿意，拗啊拗啊拗，等穿上之后呢又到处去跟人家讲，哎，你看我妈给我买的新衣服，就有点这种味道。所以对我们来讲呢，神对我们的爱是在造就我们的，而不是任凭你去滥用 abuse God's grace， 滥用神的恩典。同时呢，我们在水平面关系呢是在明白神对我这个人的独特设计。所以呢，你被设计为男人，你就不要想要在家翘起二郎腿什么都不做，然后你的老婆说，哎，我们儿子哈，这个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说他最近表现不太好，要我们家长出席，你要不要去看看。老公翘起来说，啊，这是你的事。也就是说你被神造男性是独特，我们明天会讲顺服做头。有姐妹很不愿意顺服，我说没办法，如同顺服主，你想要不顺服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去跟上帝说，上帝要把我变性，把我变成男性。因为神给男人就是要男人有这样子的供应、护佑、保护、带领女人。那神跟女人就是什么，要去成全，要去滋养男人的领袖权。所以呢，我常常跟单身友，我就跟姐妹讲，有一个姐妹有一天我到了提的东西，他就马上拿，那外面有两个弟兄马上从他手里要接过那些东西，他说不用不用我拿。我就说，哎，姐妹啊，你为什么不让弟兄来拿呢？男人就是要什么供应保护，我说你就是让他提啊，他力气比你大，神造男人力气比女人大。那你说有一些女人力气比较大，但是那是比较反常的， generally speaking， 一般而言真的是这样。你知道每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总是男人砰跳出来，很少女人跳出来说我来，哎，你们不要惊慌什么，没有，都是男人。为什么？真的，因为那是神造男人男性神放进去的一个特质，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独特性。所以呢，当你明白神给你这种独特设计的时候呢，你在你的家就要去操练你的责任。你是老大，你是老二，你是爸爸，你是妈妈，你是谁，你去操练神给你的责任，操练你去做决定。所以呢，当我们在讲，如果说我们真的知道神给我们的，我们真知道我们这种双重身份，我们也按照神的设计去活，就是我们跟神来互动，我们跟人来互动，垂直面、水平面，如果都这么完美的话就很好。但问题就是圣约关系里面会出问题，是因为问题的核心就是心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的问题。当我们在讲这个心的问题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我孩子有问题，我孩子吵吵闹闹，我孩子让我抓狂，那个老板，我工作，我配偶，我跟我配偶的性关系，那个金钱，当然还等等等。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呢，这些形成压力让你力不能伸的时候，你就会说啊，头痛的问题，然后你就去找专家心理医师。你说这是头痛的问题，他说是头痛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讲圣经辅导学、圣经心理辅导员说 No， 这个不叫 problem， It's not problem at all， 那个根本不是问题，那个叫什么，那叫 symptom。 你知道什么叫 symptom？ 你每次生病的症状，医生就问你怎么痛啊，就是问你怎么痛，那叫症状，那叫 phenomenon 现象。如果你看了这个话，它就像冰山的一角浮现出来，下面还有呢，你看得清楚吗？人心是深水，幽黑的深水，你看不出来的。然后专家就开始观察你，观察你外面的言行举止，然后就说问题，然后专家就说我看出来了，所以呢我们教你这些，你跟你孩子有问题，来我教你怎么跟孩子沟通，你跟你老公有问题，好，我来教你时间亲密。然后你这个孩子，你们家一家三口三角关系好，那我们来教你角色角色。好，冲突问题解决，我们来教你这些东西关系技巧。今天呢，我坐车坐了一小时半，我有一个小时是在跟美门教会罗长老讲电话。他在问我说：“你对黄博士的这个课程，你对邱某某的，你对这个。”然后我就说哦，那些就是都是世俗心理学，他们观察到人行为观察得很细微， 但是呢，他们犯的错误就是把人的行为当作人的问题，他们把人的行为现象当作问题，因此他们对于人类行为的现象就发出他们的判断，说要这样做的解决之道，他们就是教关系技巧。可是我告诉你，关系技巧还有下面哦，下面是什么？人心是深水，你还是看不清楚。下面呢，我有属灵的人，我有明察人才能把他吸引出来，才能看透。也就是你这个人里头，到底你是偶像崇拜，崇拜真神，崇拜自己，崇拜别人，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这才是真正问题所在。你说有李老师，你就花那么多时间就在讲这个，对？你们有没有谁喜欢武功的？哎，我很喜欢这个武侠小说。你知道那个少林寺武侠小说哈，通常呢都是你想要因为父母亲被杀了，你就上山想要学艺，对不对？就没有想到那些什么大师兄二师兄呢就折磨你，对不对？然后呢师父呢叫你干嘛，你好不容易进去了，对不对？师父叫你干嘛？挑水，挑三年，每次挑呢你的师哥就咻把脚一伸你就跌倒，电影都是这样演的。你就天天气得要死，又挑到最后呢，这个大师兄脚要伸出来你就跳过去，水竟然不会喷出来。三年下来你就练到这个功夫，可是你不知道哦。他就是叫你这样子，然后挑完水，然后说好可以了，你可以练了。然后请问第一招是什么？蹲马步。那蹲马步你不要以为很容易，我告诉你不容易哦，几秒钟你自己站着试试看。你要能天天蹲这样十分钟，你身体健康会很好，这是对身体有帮助。可是一般人呢大概30秒就不行了。你不要以为很容易，你现在做做看，它不容易的。但是呢竟然叫你每天就去蹲马步，然后一蹲又蹲几年？3年。这就是基础。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你的基础，当你的基础打好的时候，就像一个房子所有的柱石都打好的时候，它外面要怎么样盖房子，这个格局要怎么样就很快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当你的根基打好的时候，你外面要学什么样的关系技巧就很快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先告诉你？你知道那些夫妻来找我们做那个婚姻辅导的时候啊，我们也讲关系技巧，但我们永远不先讲关系技巧。如果我告诉你怎么去跟人家沟通啊，你心不正的时候，你的沟通很好是为你自己的心谋利益，那很可怕的，对不对？你会很彬彬有礼，那请问老婆您说呢？你知道吗？你就是等着要逮住他为你自己谋利益，那真的是很可怕的，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你得把这个关系 redeem 救赎回来，赎正回来。赎正回来是从你的心开始的。你想要有幸福家庭，你要把这个关系赎正回来是要从你的心。但问题是心是什么？人心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人心是什么？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要听听你的定义，然后我们再想想人心怎么了。人性险恶。所以你现在讲的是什么？我们的 heart 如果照你讲是 is evil 是恶的，对不对？人心是什么？
人心是肉长的。
人心是肉长的。 OK， 还有呢？
心向善。
人心是向善的啊，您是孟子的高徒。可是你知道春秋战国时代除了孟子还有一派哦，是什么？荀子。荀子认为是什么？人心是恶的。那你说咱们中国人怎么调和这个性善性恶跟圣经呢？不会一半一半的，不可能，不可能。要调和很容易吗？你们不是都中国人吗？太容易了。如果你信耶稣就更容易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看这一切性善都是好的。创世纪第3章，神所造的只有 蛇，比万物都诡诈。蛇就来对女人说，神岂是真的这样说？神真的对你好吗？你真的不怀疑吗？你真的不认为神有保留一手给你吗？你真的要什么都靠神吗？你活着思想动作呼吸存留都要靠神吗？你的家庭关系都要靠神吗？然后你要迎接这种夫妻美好的关系，真的要靠神给你的恩典吗？真的吗？神岂是真说真的吗？啊，我告诉你，不是的，他没那么好心眼，上帝没那么好心眼，他就是怕你跟他一样。不信你吃吃看，你吃了你就跟他一样，女人就上当了，对不对？因为想要如神，对不对？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起初人是性善，创世纪第三章以后人是性恶，就这么简单啦、不是吗？这圣经上的答案呢、从老亚当之后再也没有性善的，没有了。罗马书讲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所有人的善都像污秽的衣服在耶和华眼里。那除非你的是比较的，你不是绝对的定义，你是比较说，哎，我比较你，比较你比较好，我比较差，但虽然我比你不好，我还比他好一点，那是比较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人心到底是什么，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因为你的心在你里头，你不认识你自己的话，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你反应会这样子，你不知道你心里面是什么。你必须要认识你自己，而且你还认识 the other side， 另外你的配偶、你的孩子，还有你得问，如果你们家呢成天呢就是吵来吵去的话，你可能要问说，哎，我的心到底怎么，你的心又怎么，你这是你要问的。所以当我们在讲说这个 covenant 这个圣约关系的时候，你需要从心里面开始，不是从外面的行为。心里面，这以前我跟你们说过了，学心理学都知道，我们心，人心是什么？人心里面装着有发出来给别人看见的那个功用的，就是认知，这个心理学上讲的 cognition， 或者讲心智 mind， 就是人心里头是有思想、有计划、有判断、有分辨的能力。除非我们所谓的从小然后智力受到亏损啊，生病等等啊，所以呢我们的 IQ 不高，就是所谓的真的所谓的白痴啊。大多数的人都是思想是有思想作用能力的，比方说今天你看到这个，你的思想里面，你在看这个，你的认知里面，你知道这是一杯水，你绝对不会把它想说这是一颗苹果。如果是的话，你在现在心理学里面就说你精神分裂，你明白吗？所以你心里面是有思想能够认知的，你能够认知，你能够判别分辨，哪怕你不知道你在做这个东西，连你现在在想听我讲的时候，你都运用到你心里面的一个思想心智的能力，在了解我在说的话。但是不单如此，我们心里面还有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渴望、我们一些对事情的反应感受，这个部分呢是很 deceitful， 很欺哄人的。你不知道你的欲望，但是你所做的都反射出你的欲望。请问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不会只有一个啊，我想来是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晚上，我喜欢看到弟兄姐妹，我想要看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还有呢，今天这个题目我想学一学，也许对我有帮助，这是第二个。最近呢教会我关心一些人，我想要能够帮助他们，这是第三个，为别人，对不对？还有第四、第五、第六，你不知道，你明白吗？你在做一些事情你不知道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学了我们圣经辅导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你的欲望看得很清楚，我们就是要冷冷的旁观着你。所以你真正要的东西并不一定是透过你嘴巴讲出来的。比方说你现在跑来，你说李老师你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讲，我说哦，我认为被神使用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而且我自己走过，我想要见证神的恩典。你真的就是为了这个荣耀神的荣神益人的目的啊、 那你说，那李老师，我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哦，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投影片哦做的不太好，因为那个字太小，还有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有我觉得你这个穿着哈，还有我觉得你这个头发哦，这时候我怎么回应你？就是对我刚刚讲的，我真的是要来容神一人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如果听了说，哦，对哈、哦。谢谢你哦，我都不知道，我可能有色盲，怎么我的颜色看起来挺好，在你看来不好，那请问一下，这个应该改什么颜色比较好？那你就知道，我就是我所讲的，我真的很想容神一人。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说，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如果觉得这字体太小，我已经用了48号字体了，你呢，老花眼，你应该配个眼镜了。还有啊，我觉得这颜色挺好看嘛，你觉得不好看，我觉得你色盲。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做自我防卫。当我自我防卫的时候，我在防卫什么？防卫我那该死而没有死的自尊心，还有面子。我是要上帝的面子，还是要我自己的面子？当我没有要上帝的面子，只要自己的面子的时候，我就等于在跟神说，我不是因信称义。这就是你们叫实践神学，你知道你是因信称义，你知道你不是凭好行为被上帝接纳，对不对？那现在如果这个没有好行为，那上帝借着别人来纠正你呢，你就说什么？兄台请说，谢谢指教，这是我的荣幸，神借着你使我成长，就只有这个反应，没有别的了，对不对？如果你真明白你的教义的话，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里面那种欲望啊藏在里面的，而那个欲望，加拉太书说肉体的欲望跟圣灵的欲望是在相争， The desire of the flesh is against the desire of the spirit， 使你们不能做上帝要你们做的事情。所以你想要在你的关系上面真的是能够在你的家庭里面真的是能够把你跟对方都带到上帝面前，你就不断问你自己，不断问你自己，每次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就问你自己，哎，等一下我为什么会这么反应，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真正我想要的是什么，你就问你自己，就问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啊，你有什么焦虑啊，没有安全感啊，怀疑啊，自怜啊，哦，很多东西都在这里面，这是你需要去问出来的。然后呢，我们不单是有这个渴望欲望，我们还会做决定，就是我的选择，这个是你应用到你意志力的部分，你的意志力。但问题就是亚当犯了罪之后，我们的意志力已经没有行善的意志力，我们顶多只是在选择次好的，在那里做比较。那不但如此呢，我们心里面还装着对于我们的思想说对，对你的欲望说这个合理啊，对你的决定说这个是好的啊的那一种标准，这叫良心或良知。良心良知在希腊文里面应该是共知 cognizance， 共知 conscientious， 共同知道，应该是你里头的灵心跟神的灵是一起共知，就是一起标准，是以神的事为事。但是呢，在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是自己的标准为标准，因为这样子自己的标准做标准，我们就活在一个我们自己做王，在我的小小世界里面我是迷你王。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你就会发现丈夫跟妻子呢就再也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种夫妻相处，就是我是王，你得听我的。第二个呢，我们变成我们不是在依靠上帝，我们变成我们靠自己，神给我聪明才干，我把它滥用，用来谋我自己的利益，靠自己，那到最后呢，所有事情都绕着我的好处，我认为的好处做出发，这叫自私。这个叫做白话文，在神学里面呢就叫三自， self independent， 自我独立，把上帝踢出去，上帝你不要来做我的王。 self sufficient，我靠我自己自立自足，上帝我不要依靠你，凭什么就是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灯路上光，在下也有聪明啊，对不对？我要靠我自己嘛。第三个是什么？ self focus 或者 self center， 就是自私。然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心，到最后呢，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捆绑， 你被你的情绪所捆绑，你被你的欲望所捆绑，你被你的思想认定所捆绑。我一个亲戚就跟我讲，他说我从小就这么辛苦啊，上帝是摸不着看不见，我是这么苦把我自己养大，这么苦赚到今天我买的房子，这么苦的把孩子带大，所以我不爱钱，那我要爱什么？我不抓钱，我要抓什么？钱是我唯一能够抓的，唯一我赚的，我买的，对不对？我那么辛苦，我讨饭的时候谁可怜过我？没有。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已经做了自己的奴隶，但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还觉得自己挺自由的，我很自由。结果一件事情呢，你已经不自由。哇，你老婆说一句话，你老公说一句话，你就哗生气，你还以为你很自由，在发脾气，我不高兴。其实你已经做了情绪的奴隶，你做了不高兴的奴隶，你不能不高兴，你没有能力选择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要生气，你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你还觉得说这我发脾气我很爽，是我在发，对，但是那是一个罪人罪性不得自由的你。然后有些人呢是这样子，有些比较有所谓的道德标准的人呢，发完脾气之后就知道自己什么道德水平太差，然后就说老公你还在生气啊，老婆不要生气了，就会这样，然后对自己发脾气很后悔。不单如此，我们这一辈子呢就好像被那种物质界捆绑住，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就变成，我们等一下会讲，就变成你对我有好处，什么都是要有好处，物质的。你知道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个韩国人啊，韩国人说他们结婚了，要拟定，还没有结婚就先讲好拟定合同，如果怎么样怎么样，罚款多少百万怎么的，哦，我就心想，哦，这个婚姻就变成是一个 contract， 你知道吗？合同啊，那还叫婚姻吗？婚姻是盟约、圣约的关系做基础的，那就变成什么？你对我有好处，我就对你好，你今天不能满足我的好处。那台湾来就知道，你这个不会烧饭，我换一个大铜电锅；你这个不会洗衣服，这个妈妈的洗衣机不好，我换一个海尔牌洗衣机。海尔牌是中国大陆的，你知道吗？就变成这个样子，就把人当作物来看。那不单如此啊，我跟你说，我们里面这个就叫罪性，长出来的就叫罪行。你要把这个关系赎正，在你家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啊！我跟你讲，罪性要得到医治，罪行也要得到医治，里面的跟外面的要得医治，不能只有里面然后外面没有。只有里面得医治的人啊，就是中国常常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配偶就跑来跟我讲说，还我的太太，还我的老公来。我说你为什么跑到教会这样吵？他说他每一天都是到教会去参加那个唱诗班，孩子呢就铺在地上两张报纸不管。然后我就问这个姐妹说，哎，你信耶稣了怎么你的丈夫是这么说你？她说我是为义受逼迫。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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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说 no， 你不是为义受逼迫，是你呢在家跟这个老公哦关系不好，然后你就信耶稣，信耶稣之后教会人都很接纳你，就觉得很喜乐，对不对？你就要逃离痛苦的现场，往喜乐的地方迈进。所以呢到教会唱诗班当然就很开心嘛，没有烦恼，回家面对老公面对孩子你当然很痛苦嘛。我说你在选择逃避，你并没有真正相信神的恩典，依靠神的恩典去走过，你没有。所以呢你说你信耶稣里面好，那你外面行为要跟出来啊。那你说你外面行为好，那是人文主义道德主义，你里面心也要好嘛，对不对？所以里面外面都要得医治。那就表示说亚当犯了那个罪以后给人类的不自由的那个罪，这个责任啊，一定要被免除，要被赦免。另外呢就是我们活过来之后，我们的言行举止要活出好的行为来，那么那个罪恶的权势就要被打破。就这两点，这两点呢其实对我来说，我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有困难，我有困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困难啊。对我来讲我的困难就是凭什么亚当的原罪要我来承担，对不对？我现在不会这么认为，但我当初有这个困难，就他一个人，上帝你太不公平了，他一个人干嘛归到我头上，对不对？我老师也是这样，后来我老师也信耶稣，他说如果你能够解决我这个问题我就信，我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我说这个没法解决的，这是你跟上帝的事，因为上帝是我们造物主，他说了算， 没办法解决这个东西的。那第二个，这个罪恶的权势被打破，如果你不知道你罪的那个罪性有多深，以至于要神的儿子来为我们死，那你就不知道罪恶的权势有多大，你还会妄想用你自己的能力来活。可是我告诉你哦，就连现在哈，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也不断在操练，我发现那个罪恶权势哦，真的很难打破。哎，你有没有你生命里面真的神说是罪你也同意，但是你很难突破的，有没有？我随便举例，爱面子，你说爱面子也是罪，对，这个叫骄傲，这叫跟阴性称义完全相反。坏脾气，脾气很急，我脾气很急，你看我讲话很快你就知道。你说哎，我跟你说啊，感谢主啊，我这几十年变好了不少。但是还是差很远，但是你应该很感恩。要是像起源1996年看我到现在看我有那么一点小小进步，你说啊，你现在这还叫进步啊？那你没看到我过去。真的，我过去要是你这个人不对，我马上哗啦哗啦来跟你讲，现在我不讲，现在我就为你祷告了啊，然后你自己来找我，我还得看看你经得起经不起，我再来给你开刀啊。现在比较有智慧，不像以前刷刷刷刷刷开了再说啊。所以我们生命里面一定都有一些，比方说相怨、讨好人、敢怒不敢言，你有很多东西是你一直很挣扎你想胜过的，然后呢十几年你还在那里感觉好像原地踏步，不过你没有，你真的成长了。意思就是说，十几年前1公斤的事情就惹动你了，现在要10公斤才能惹动你，但是他还是惹动你，但是他要10公斤，你明白吗？就是你有进步，但是你还是会被惹动，看起来好像没进步，但是你有进步，因为要10公斤的力量才能够扳倒你。所以对我们来讲，罪责跟罪恶的权势要被打破，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只有耶稣。有了耶稣，他宝血遮盖我们之后，我们整个人就不一样了。你的心呢，本来是黑色的，请注意哦，当然心这个黑色是我们用，因为人的言语是有限的，所以用这种形容来形容，幽暗、丑陋。你知道，有时候我夜深人静哈，我在反思我自己哦，我知道人心有多恶，真的，非常的恶。我不是在讲你哦，我在讲我自己。你想，你看啊，我的代号叫绩优股，我绩优股，你看看你自己，绩优股，成绩优良的那一只股票。有一次我在中国北京呢，北京国际神学院是我的学长在那里，他就想请我去帮忙，我就带了几个我们圣经辅导学员，就是当地教会的负责人，我们就去下，因为要去帮忙，我们就先去观摩，所以他们是下午聚会，我们就上午崇拜完下午去。第一个礼拜有以前我们在这里的使者机构的讲世俗心理学的那对夫妻在那里，然后呢是那个姐妹在讲世俗心理学的东西，哦，我的学生就皱眉头。第二礼拜换她丈夫讲，也是世界那一条，然后呢我的学生又皱眉头。第三个礼拜呢换我的学长讲，也是那一套，我的学生就皱眉头。三个礼拜之后，因为我们答应说要去观摩一个礼拜之后做决定，我的学生就问我说，李老师，这个教会你真的要来帮忙吗？他们已经都在这里了，都讲这些东西。然后我说，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冲口而说，我说如果我来帮忙的话，他们就一定要走，因为我是绩优股，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最终会得胜。我跟你讲，这个世代来来去去，迷人的学说也不少，这一阵子灵恩，那一阵子医治，这一阵子方言，那一阵子神迹奇事，这一阵子世俗新鲜，那一阵子原生家庭，这一阵子那一阵子。但是到最后，如果你跟我一样在这个信仰道路走了快30年，说真的，你会发现最后是什么长存？神的道永远长存，因为神不改变，只有他的真理才是绝对的真理，你只要配合他的真理跟上去就可以了。世俗之风你不会的，不学也罢，不需要学， 那你说老师，那你干嘛还去学什么佛教什么那个摩门教这些啊？那是因为我们为了要教导的缘故，我必须要学嘛，对不对？我才能讲得清楚嘛。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当我们这个人呢，黑色幽暗的心被改变之后呢，虽然我们里面还是这样的一个功用，思想认知情绪情感欲望意志选择良心是非标准，但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思想生出来的是基督的思想，基督的价值观。所以现在你看很多事情，哪怕你自己跟不上做不到，但你出来的思想认定一定要是基督的价值观，对吧？那如果你在教会这么十几年，然后早上也讲，晚上也讲，主日崇拜也讲，团契也讲，然后你价值观竟然没有改变，哈，那就是我们传道人有问题了。我们传道人太不懂得怎么样 dynamic， 太不懂得怎么把神的道深入浅出。我们太关在房间讲那很深奥的因信称义，却不能告诉会众，爱面子就是因信称义。那这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去认罪悔改。但你们的部分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去认罪悔改，你明白吗？哎，怎么可能？你听了十几年的道，你脑袋瓜里面没有基督的价值观，那我不相信。世俗的东西洗脑洗四年，人家的头脑大学毕业都会变成学校教他的东西，怎么你洗了十几年，基督的道活泼有功效洗不了你，你明白吗？那要不然这是我们另外一门课讲的辅导与圣灵工作，要不然你就是没有重生得救啊，那事情就大了，呆机断掉了。要不然你就是什么 disobedient 不顺服，而不顺服呢，你有好戏看了。为什么？因为小心神的手，管教的手会打下去，因为神所爱的，除非你不是神生的，你是私生子自己偷着进来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要保证你将来有美好的生命，神要保证你的生命是永恒的，有基督的生命，神一定会管教你，真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你脑袋瓜里面的思想出来的判断是用基督的思想，那就是神的话。所以你说啊，那我现在对基督的价值观呢了解不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做。很简单啊，从今年开始，创世纪到启示录，还好现在才三月，是吧？三月啊，你们太有戏唱了。要到十月你就惨了，要读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啊。你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去读嘛。那对于我们的这种情感欲望呢，我们出来不一样，我们出来是敬虔的情感，敬虔的欲望，敬虔的合神心意的，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丈夫有外遇，你要不要生气？要。对谁生气？对小三？ No。 对丈夫？那当然不是。对谁？对罪，因为罪到现在还在试探人，叫人远离神。这就是你的敬虔情感不一样了。因为你的欲望不是说好死啊，老公你敢给我有外遇，不是。你会说哎呀，老公你好可怜哦，神啊，他掉到罪的大海里，求求你哦，不要追讨他的罪哦，把他救起来。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情感，而这个情感就是被神炼净过后的情感。然后我告诉你，这一关很难。我常常说我的情感 emotion 像太平洋那么深。也正因为如此，神一直在 purify， 在洁净我的情感。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的情感不被洁净的话，我这个单身跑来跑去，不知道要给上帝神的家带来多少麻烦。今天是起源弟兄来接我，我敢这样讲，因为伦倩他有事去也，那他妹也带爸爸去看病去也，唯一有的能接的就是他。如果我的情感像太平洋那么深，我又是单身啊，起源又已经熬到这么美的一个境界，伦倩有没有在这里啊？我看伦倩都不放心他来接我，但是伦倩放心，为什么？虽然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缺点，对吧？但是因为敬虔的情感，敬虔的情感就是说，我是一个姐妹，你是一个弟兄，你结婚了，我跟你绝对不会超过神的那条界限。我可以跟你谈圣经上的话，但绝对不会让你迷恋我到把你老婆都抛弃，不可能。我不会做那种事，我不会做任何一个人的大滚。你知道什么叫大滚？ 我你们竟然不知道大衮，哎呀，牧师在哪里啊？啊，他们不知道大衮哈，不知道人哈，你问他们信主多久，然后把他们吊起来打屁股。大衮就是那个大卫时代啊，那个非利士人，那个约柜不是被掳了吗？然后呢，约柜被掳之后呢，那外邦人的庙供奉的那个神就叫什么大衮。那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做培训的、做老师的中国大陆学员，就对我们很崇拜，所以每个人都想来跟我们。然后我就说，你是跟神，你才来跟我，你不是跟我。然后我就跟我的人，我就开始叫做拎公事包的，我就开始熬炼他们。真的，我就开始熬炼他们。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可以成为你的大衮，我也不想成为任何一个人大衮。你知道，成为任何一个大衮，头会怎么样？被神摘掉的。所以呢，你的情感近前的时候，哪怕你一个人，你很安全的。你情感不近前的时候，哪怕在众人面前，你就跟起源在妙来妙去，妙来妙去，妙来妙去，很危险的。弟兄姐妹，我是用一个非常好像很幽默，但是我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沉重的真理。因为今天教会不能幸免的就是性关系。你没有看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夫妻之间那个外遇很多吗？是有的。还是什么岳父继父是吧？weekend couple, monthly couple, or yearly couple。我说，哎，怎么中国大陆有的现象，北美也有了，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北美现象竟然有，你明白吗？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当你信了耶稣之后，这种欲望不一样了，被改变了。我告诉你，我以前的欲望是什么？因为我们家很穷啊，你们知道，我小时候我父母亲啊，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十岁瓦斯炉爆炸意外事件过世，我妈一个人很辛苦把我们几个孩子养大，我是我们家中唯一他们认为将来要奋兴我们李家的人才。因为你只有考上第一志愿高中、第一志愿大学、出国留学，对不对？然后就是机构里面就是高薪嘛，那我就是唯一符合这个标准的人。那不幸的就是对他们来讲，我信耶稣了，我做了传道人。但是呢，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愿望就是十年后我要拿诺贝尔文学奖。我当时文章写得挺好的，我是靠写文章稿费读大学的。我初中高中文章，我们学校新式散文论文小说四项第一名，一项佳作，真的很好的，现在都不太好了。我想要有名，拿诺贝尔文学奖，还有我想要在商场上做 business superwoman。 我要把敦化北路那一栋栋王永庆的房子买下来。你们台湾来就知道王永庆是很有钱的，那栋什么台塑大楼什么楼什么楼，我当时就是想这样子，我想要买下来，也就是说我想要赚钱，我想要有名。但是呢，神改变了我这个欲望，真的神改变了我，不是我自己要改变自己，就他就这样被改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改变了。可是如果你认识我大学的我，你今天有问题来找我才不理你呢。你在图书馆跟我对答三句，我书一合我就走了，我不理人的。我大学同学就说啊，前年说26周年还有28周年毕业，说同学会说来来来，台语你是我们当中变化最大，跟我们讲。我说你怎么去做传道人？我是在人家眼中是什么呢？是这个你就是燃烧自己也照不亮一个角落，所以不要去管别人的事，莫管他人瓦上霜。因为这个世界是无情冷漠待我，所以呢，将来呢，我去有钱之后呢，我就把你们这些欺负我的同学们的孩子雇来我公司上班。那是我当时的想法，你知道吗？但我现在不这么做了。我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很荣幸，我也很谦卑的说，我很感恩神竟然验证我、拣选我服侍他，这是一个 honor， 一个 privilege， 一个 blessing， 神给我最好的。啊，像我这样人到商场上，万一我真的赚了 很高很高的钱，那我眼睛就长到头顶上怎么办？那很可怕哎。那万一我赚了全世界，所有王永庆的房子都给我，那我成天呢就要保镖来保护我，成天在那边空虚孤单寂寞，成天在那边想啊这个股票啊那个会跌，那我不是很可怜吗？那我没有朋友，我没有知心的，我对人就在商场上就是尔虞我诈，我再也不能很诚心的交谈说哎你怎么样，把我自己打开，我也不怕你对我怎么样，不怕你笑话我，那种自由我就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神改变我们之后呢，我们出来那种敬虔的情感，到最后我们对事情的选择一定是什么？神的旨意成全。神你说了算，你的旨意成全，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真的会这样。然后到最后你的良心是非标准呢，会是神的是非标准，不是你的。你知道两个基督徒吵架，两个基督徒都认为自己对，对不对？ Yeah，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标准。但你真的会回到圣经的价值观，所以当你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这座冰山他那座冰山出来互动不愉快，那个叫做症状或现象。不要太快去学习，也不要去找世俗心理学去学 how to no， 先不要做那一招，那个叫关系技巧。你应该学的就是你这颗心，你心里面到底是有神还是没神，你心里面到底是依靠神还是依靠你自己，你心里面到底是在为神还是为你自己，你好好去想想，把这个解决了，这个关系赎正，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同死同复活同永生。我呢先把张博士结成为主的灵修4月10号11号12号的先告诉你，当我们生命转变的时候是耶稣进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张博士呢在他的结成为主里面是讲了第一个叫做crucification 同钉十字架，同钉十字架呢它的标题就是Complete and effective decision about sin， 对于罪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完全有效的决定，就是罪在我身上必须要死，你要做出这个决定，不是表示你能力能够活出来，是你说我今天回去我就对我自己说，李台英你知道吗，所有圣经上讲的罪在你身上都一定要死，所以你就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说我跟耶稣同定十字架，我同意耶稣的死，死了我的死，我的罪是应当死，我的罪在我生命里面是不可以存在的，他必须要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第二天他就讲什么 co-resurrection 同复活，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 complete and effective divinity， 这完全是神有效的完全的神性，他的灵在你里面，保证神的灵透过耶稣复活的这个生命，这个复活的灵就真的给了你，所以在你里面就真的有那个能力可以去活出神要你活出的。那当你去完全的要活出神要你活出的时候，你这一部分那一部分是他做成的，但你这一部分就是选择 walk in the light， 行在光中，就是用神的标准 and obey 顺服。这个是很快的把罗马书第六章跟你讲完，但是这就是你一辈子成圣的工作。首先你要对自己说罪必须要死，然后我同意耶稣已经死了，所以我的那个罪也死了，我不让他活过来，其实我要领受我跟耶稣同复活，所以我领受的是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是胜过罪恶的权势。你今天要生气，然后你就说嘿，我已经跟耶稣活了，现在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里头，所以呢耶稣你要生气吗？耶稣说生气，因为这个罪应当生气，好，你就对罪生气。耶稣说你要为这个罪人祷告，好，你就为罪人祷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到了第三天，这个叫做 call eternal life 永生，一同复活同享永生，就是 complete and effective dominion 完全有效在你生命中做主统治支配你的那个生命，就叫永生。所以永生不是一个量永远永远的观念，永生是一个 quality 值的观念，就是有耶稣他道成肉身在地上顺服神的那种生命，你有了那个生命，这个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从现在开始，是不一样的，不是你以为将来心脏停止跳动，然后呢灵魂就到天堂， 你以为那个是永生，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一种值，是一种不一样的。因此在这种不一样的生命里面呢，你这个人啊，外面里面，里面有耶稣把你洗干净，你外面就开始把里面的表现出来。在哪里表现？在你的家，你的婚姻关系里面，那是第一关，成圣成长，你去操练，把神的思想整个操练在你的十一住行里面，不再是你自己的思想，你的认定是神的，而且你里面那种情感你要开始操练了，就是神的情感，神怎么看这件事，神会有什么样的情绪情感，你就是要那样子，这个是你在操练。然后呢，你有你自己想要的意思，但是你学习什么放下，就神不要照我的意思，但照你的意思，你就是不断的。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没有捷径，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就开始一直被操练了。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没得可操练，因为你没有那个种子，一旦有这个种子，它就要开始 开花结果，慢慢圣灵果子会长出来，这就叫操练。神的那一部分绝对供应他的能力恩典给你，但你的部分就是要去把它做出来，神不会帮你做你要做的那一部分。当你自己这里面不断做不断做不断做的时候呢，你对事情的看法，那种良心中的那种有圣灵来的平安喜乐，那种平安喜乐是因为你的是非标准是跟神的是非标准是 agreement 一致的。当你这样一致之后呢，你去操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思想就是神的价值观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内心跟外在的言行举止的关系就是你的思想啊。我们过去讲过，你的思想是什么，你行为就会出现，但是那一次性的行为还没有形成一个惯性，可是你让这一次性行为成为一个惯性一个习惯之后呢，这个习惯在那里很难改变，就变成一个所谓的品德，就是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的格调，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当你这个品德一直操练操练下去的时候呢，将来不是永生就是永死。所以过去是一种 sinful habit 罪恶式的习惯，你今天在操练是一个什么spiritual habit， 你过去也碰到什么事情就急急慌慌，你现在碰到什么事情就神啊你同在，感谢你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神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做，请你帮助我，这就是你开始操练，真的就是这样操练。你过去画一个肉体的反应，你现在要说神啊，你现在开始要这样操练了，啊，真的是这样操练。我跟你讲啊，那个世俗心理学哈，在解决人的生气，因为美国人有很多人他们会愤怒甚至家暴，然后就会送去辅导，然后他们就要给他所谓 anger management 愤怒管理，你知道是怎么管理吗？他们就告诉你，不是信耶稣了，就告诉你，首先你要生气的时候你先深呼吸，然后告诉自己肌肉骨安静下来，他们在用神给的普遍恩典，神的确给我们有安静的能力，这是普遍恩典，而他们是为自己谋利益，我们不是，我们是为了要像神像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主啊你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主啊请问你要我怎么说怎么做，这就是你要操练。你说啊，对，世俗心理学就是这样操练，你焦虑的时候他告诉你什么，深呼吸从一数到十，他们有这样的普遍恩典，他们却不把这个归荣耀给神，这是他们的技术技巧的层面，我现在也在告诉你。所以当你这样操练坏的习惯不要它的时候呢，你的眼目不是在针对你的坏的习惯说啊，肌肉骨不要发脾气不要生气慢慢来，不是，你的眼睛是转到好的，定睛在好的，就是耶稣基督，你越多的在耶稣基督身上，你越多出来的就是越来越好。如果你专门说我不要生气，我不要，哇，你会发现你越多的那个越多的，因为你的注意力焦点都在那里不好的地方，你没有好的进来，你想把不好的踢出去，你没有好的进来。可是如果你把你自己的眼睛专注在神，这是为什么属灵的操练 spiritual practice 是很重要的。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第一个就是深呼吸，然后就什么看报纸，现在什么拿起来张博士的灵修，就是这样，每天早上你第一个动作是做别的事情，现在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圣经， 这就是你要去操练的，而这个也真的是操练来的。当你这样操练，你这样操练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心你在跟你的家人、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心对准了，你现在跟他们再也不是那种好像就是为了不要给我惹麻烦，而是真心的为了爱他们，真心的要他们去享受基督的爱，从你这里，你也很想从他们那里去领受基督的爱，透过他们给你那种新的关系。这时候呢，就是你要去耐心操练，把你的家庭赎正回来。而我们今天晚上其实只讲一点，那剩下明天讲，能讲多少就讲多少。在婚姻关系里面，其实有五个要素是你要知道的。我们是讲你的心归正之后的技术技巧的层面，这五个部分：时间亲密、冲突解决、沟通、角色。比方说男人，那丈夫就是头，女人好，贤德的妇人，帮助助手，成全补足男人，顺服。但是你看啊，从最上面到最下面啊，你觉得哪一个是最难？你觉得哪一个是根基？这里五个要素，你会挑哪一个？时间和亲密，还有呢？沟通，还有呢？我跟你说，你选的时间跟亲密其实是最小 case。 那第二个小的 case 是冲突解决，再接下来是沟通，再接下来就是男人女人，对不对？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所谓的 relational trend， 关系的倾向。什么叫关系的倾向？就是说你这个人，我们刚刚讲过，你到底是把人当什么看？如果你有神，你就把人当作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你会去尊重他，哪怕他再怎么不好，哪怕他在你的眼里看起来实在是一无是处。但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请你注意哦，我们习惯性是拿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做比较。所以如果你要看我，你想要批评我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你一定不会说李老师很会讲道，因为我比你还会讲，对不对？你不会批我这一点，你会说什么？李老师脾气很急，讲话很快，为什么？因为我讲话很慢，我很有耐心，不是吗？但是神很幽默，神常常把一对夫妻哈配合在一起啊，一个是急惊风，一个是慢郎中，一个是很会想的，一个是悠哉悠哉不想的，一个是哇那个清洁哈，一个是马马虎虎的。为什么？就在那里磨合，磨合，磨合到最后，他们找到他们的平衡点，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们过得很愉快，真的。那个很挑很挑的人呢，他还挑，但他不那么挑了。那个无所谓不挑的人，现在也认真起来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基本关系倾向是什么？基本关系倾向就是你这个人对别人最基本的态度，这就是你跟人相处。我们有所谓的预设立场，真的，你会有你自己的预设立场，只是你不知道。比方说你今天好一进来这么多人，对不对？你会自动的坐在一个人旁边或两个人旁边，为什么？因为他跟你是物以类聚。我以前很讨厌一种人哦，就是小家碧玉的人。所以如果单身营的时候哈，我们不是一桌一桌吃饭，那我通常就是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都会过去嘛。我一看到小家碧玉的人，我就那一桌我通常都不太过去的。然后有一天呢，小家碧玉的人就是跟我刚好个性格调相反的人。有一天神就跟我讲说：“你觉得你很好吗？”我说：“没有。”那你觉得谁比你还不好？我说：“那神就说你讨厌什么样的人？”如果以单身人来讲，我说啊，就是那种小家碧玉的人呢、啊。神说：“小家碧玉的人比你还好，还是比你还差？”哎，就这句话，我说：“ 比我还好，我不会这么认为，比我还差，那根本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他也是人嘛。如果我说他比我还差，那就表示我优于他，我比他好，你知道吗？那既然他没有比我差，我为什么要看不起他？为什么不去接近他？我说主啊，我们是不物以类聚，是不同的风格的，我没有瞧不起他。神说你就是瞧不起他，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正中要害，直中你的核心。外面世俗心理学会说啊，你们这个风格不一样啊，谈不拢。圣经就是说你不爱他，你有偏见，你骄傲，你知道吗？神的标准是很严的。后来呢，我就说好吧，我就去跟他讲。后来才发现什么？哎，小家碧人也跟我是人，也很好沟通的。啊，我就发现什么？只是不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性。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啊，我凭着我诚实良心在神面前说，我大概对于所有的人啊，我没有说一开始一看哦，眉头就皱起来说，这个人我不喜欢他，没有。我只有相处过后发现他言行举止不合圣经的时候，我才会说啊，这个人很讨厌。所以你对别人的最基本的态度是什么呢？那我们这里就讲，你是尊敬别人服侍别人，还是你是在操控别人？什么叫做操控别人？操控别人就是你想要操纵对方，让对方听你，得到你想要得到的，这叫做 manipulation， 操纵。但是尊敬服侍是这样子，就是他在那里，他可能跟你要的不一样，但是呢你还是尊重他，因为你在那里是为了服侍他，而不是要他服侍你。这两个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夫妻之间常常是这样子，因为我空虚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他们婚后来找我做婚姻辅导。我就问这个姐妹说，你既然嫌你丈夫说他都在外面啊，朋友一电话来就去啊，社交啊什么的。我说请问你当初看中，你是怎么认识你丈夫？他就是我们大学啊，然后就一伙人在一起，当时大家都很生疏腼腆，他就特别能够啊，你好吗，你从哪里啊，我叫什么，让大家就觉得一下子活络起来。我说那为什么婚前的优点婚后变成缺点，对不对？那就表示说你当时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不是在按照圣经在找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不是。如果你敢，你诚实讲话，那就是在你生命的那一刻，它正中要害，挑中了你生命中的欲望，你的需要。我需要有个人，他对我很敬仰，我讲什么他都听。结果呢，真的你讲好他都听，你就很高兴。婚后嫁给他的时候来跟我抱怨说，老师我丈夫是木头人啊，真的是这样。但是因为你年轻，你不知道反省你自己，你当时不知道，但是现在没有关系啊，反正神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所以你们现在夫妻呢，神是用夫妻婚姻生活来熬炼你成圣。所以在熬炼成圣的过程里面，你可能要思考你对你配偶的看法到底是尊敬他还是操纵利用他。那你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有，对一个人尊敬是说你是属于上帝的，老公你属于上帝的，老婆你属于上帝的。但是操纵的观念就会认为说，我需要你，老婆快点啦，我现在需要你啊，我现在需要你马上给我来。所以呢，当老婆没有马上来的时候，你就发脾气，因为你需要他帮你做一些事。尊敬的基本态度就是啊，那我怎么能够造就你？在我们不和的时候，在我们吵架的时候，在我坚持买房子在东边，你说要西边的时候，我就要想，现在在买房子事情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造就你？而不是说你看看，你就是问题啊，什么都跟着你啊，你就是自私啊，就是你啊。夫妻之间吵架，就把你对一个人操纵或者是尊敬就表现出来。然后呢，尊敬就是说，那今天这件事情我们有不合，请问我要怎么样从你那里学习？你有什么观点是我可以学习的？从你的角度再看一看，感谢神用你来提醒我一些事。操纵就说那没有用啦，反正他就是问题啦，我的是对的啦。所以当你在看这个基本操纵观念的时候呢，触到你心里面的欲望的，你就会很高兴。 没有满足你心理欲望的，你就被挑起来，你就生气。所以夫妻吵架，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大概就是这种比较，我们归类哈，只是大致哦，大概就四种。你贪爱舒服的时候，他说老公，这个礼拜可以麻烦你把篱笆修一修。你贪爱舒服的时候呢，你最怕别人对你有要求，压力很大，结果别人会常常感到受伤害。如果呢，你想要控制别人的时候呢，你要所有都是这样，老公，我们下个礼拜出游旅游计划好，结果呢，到了礼拜前一天要出门的时候，老公，你计划好了没有？他说还没有。哦，你开始怎么样？你那种开始在忧虑，哎，那我们要怎么样走哪一条路？我们到那里啊，旅馆定了没？你开始会焦虑，为什么？因为不确定性。所以呢，你开始会觉得啊受不了。如果你想要 power 权力的时候呢，你想要成功，想要让人家觉得你很好，那我告诉你，你常常要用 power 去让别人听你，别人就感觉到一定得听你，附和你，感觉到被利用。那你最怕的就是什么？当别人没有照你的话去做的时候，你会出现那个问题的情感情绪，就是愤怒。别人不听你的话，你会很生气。当你需要别人认同肯定的时候呢，老公今天回来没有说你烧饭做菜很好吃，你就觉得老公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我觉得我被拒绝了，你知道吗？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要停到这里。你的婚姻关系反射出你跟神的关系，神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你从神那里领受神的恩典跟爱。你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敬拜你，我赞美你，你灵修，你祷告，这是第一大诫命。但是这个第一大诫命，神没有只给我们停在这里，神说其次也相仿，就是什么？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对于一个已经结婚的人来讲，你的首要的邻舍是谁？不是以撒，不是公公婆婆，不是你孩子，不是你教会的人，不是你教会的服事，是谁？你的配偶。所以你说，我的心里面我真是爱神，神啊，我感谢你。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呢，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呢，你们要彼此相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来舍命。好了，你从神那里领受的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你什么？为弟兄舍命。那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耶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神怎么爱你，你领受到神的恩典跟慈爱，你说你敬拜神，请你把你敬拜生命显明出来让我们看见。那怎么看见？就是把从神领受的，你知道那个箭头流出去是谁吗？邻舍。敬拜的生活就是你的邻舍。那如果我们在讲这个婚姻五要素，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个，你说啊，讲了那么多才讲一个，对，就是在给你打根基。根基打完了，第一个你要回去操练的就是，你去想一想，你的配偶关系里面，你对你的配偶到底是尊敬服侍的这种态度，还是一种操控偏袒你自己，操纵别人，利用别人来满足你自己？你对一般人的看法是什么？如果今天这个人对你没有好处，你还愿意去爱他吗？服侍他吗？如果不能，你对你的老公，对你老婆，你大概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对你的老公，你对你老婆能，那你对别人也要操练尊敬他，爱他，只是因为他是按照神形象造的，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有神的人，你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我今天之所以在这里爱你，并不是因为你们请我来讲道，你们给我很假设，你们给我很优厚的讲员费，没有。我今天爱你，就是因为你是按照神形象造的，你是我主内弟兄姐妹，就这么简单。而你今天爱我，并不是因为我会讲到，你有什么问题你来找我，我给你做婚姻辅导。No， 不是，而是因为我就是你主内一个姐妹，就是这样。那你回去就是要操练， 请问你的基本关系对别人的其实在我们学校哈，婚姻辅导学是先讲时间与亲密，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不会先讲时间与亲密。你说可是我们就是想学那些技巧，很抱歉让你失望，我想跟你打根基。你说我已经信主十年，那如果信主十年，那这个根基你听起来你更应该懂得去十八般武艺，你自己去变化，对不对？如果你尊重你的丈夫，尊重你的妻子的话，那在时间亲密上，我想你有很多可以做的。你甚至不需要去外面买世俗心理学家写的什么爱你丈夫365招，哎，真的有啊，怎么做你丈夫的配偶，做你配偶的好配偶365招，做你上司的好部属，做你部属的好主管，有那些怎么做好父亲，怎么做好母亲，有，而且真的是365招，就告诉你一天一招。我们就不止一天一招，而且我们每一天的招数都很新，因为神的慈爱对我们每天来说都是新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真的觉得啊，虽然一年一次见面啊，或者是说跟老朋友见面，真的因为在主里面很亲，也正因为在主里面很亲，你让我们可以真诚的从心里面来彼此相爱。谢谢你让我们很诚心的祝福彼此，也谢谢你让我们真的很想把最好的给对方，因为这就是你为我们做的，你把你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生命舍了给我们，你把最美好的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美好。我们也巴不得把最好的给我们在这个地上你放在我们身边的第一个邻舍。求主让我们不是专注在需要别人来满足我们，而是专注在我们在基督里已经丰富了，已经有余了，所以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给出去。主啊，我特别为在座的弟兄姐妹祷告，有很多我不太清楚不太认识的人，但是主你知道每个人的光景，你没有偏待人，你在基督里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丰富的生命，不管我们信你有多久或刚刚信你不久，你对我们都是公平的，你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一样的丰富。求你帮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真知道你给我们的丰富，以至于我们领受凭信心，我们把它分出去给我们的配偶。因为就在我们越多越多分出去的同时，我们也越多越多得到你给我们的，我们就能够在爱里面得自由，得释放的去爱我们所爱的人，但我们不会反过来变成需要他们爱我们，我们才能够活下去或活得才有意义。求主帮助我在座的弟兄姐妹，特别帮助年轻的弟兄姐妹，帮助这些年轻的夫妻们，让他们的眼睛真的看见你的丰富，看见你在婚姻里面给他们的格局有多么的宏伟，给他们的格调是多么的高尚，好让他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演奏出这样高格调的婚姻生活，也可以活出那宏伟格局的婚姻生命，让他们周围的人因他们蒙福，也让他们家真的是成为教会的祝福，也让这个教会因此成为这社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谢谢。